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士师记二十一章、哦、也就是最后一章。在士师记今天的最后一章里面呢，也是这本书还有整个士师时代的总结。而最后一节的经文第二十五节呢，也正是这本书还有整个士师时代的一个为这一个时代，为这本书所定下的一个结论哦。就是二十五节里面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并不是没有王，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认耶和华为王，而是个人都喜欢任意而行，自己做王。而且今天到二十一章里面呢，更是让我们看到他们为了要补救之前自己任意为王所定下的一个发的一个毒誓哦，所以他们接下来呢就是任意再继续的任意而行，行更糟糕的更错误的事情，而且一错再错，从一个人的错到集体的错，任意而行，一个人的任意而行到集体的任意而行，按自己的喜好，按自己的血气，自己做王，并且呢自己施行审判。结果呢，我们看到造成了很大的错误，并且还有杀害抢夺，更是让许多的人呢就是现在这一个非常困难而且非常痛苦的境界哈。那这些敬拜神的人却不认识，不真正的认识神的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而且这一些人都是领袖哦，他们集体的来带领以色列全会众一起落入这个败坏到极点的光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一些人岂不叫神的心心痛呢？但是我们看到更心痛的就是这一些人，他们正朝着灭亡的这一个方向迈进的时候，却依然呢还很自意的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很合理的。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整个世事的这一个世代，所有的以色列人心中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无可救药哦。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最后一章里面呢，我们来从以色列的这一个历史的教训里面作为我们的警戒和提醒，让我们呢能够不任意而行，自己做王哦，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首先我们看一到十五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任意而行一错再错的以色列人。我们从一到三节还有第十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怎样任意而行呢？他们任意而行了过后呢，反而来追问神哦。我们看到第一节说到，以色列人在米示巴城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百姓为便雅悯后悔。第十五节就说到，百姓为便雅悯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然后在括弧里面呢，原文是讲以色列中有了破口哦。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其实平时呢，他们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没有战事的时候呢，他们会各回各家哈、哦，各归本族，自己的宗派去哦。但是呢，米斯巴呢，其实在这里呢，原文的这一个字义呢，是一个瞭望台，它也是整个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出发点。我们看到每一次以色列要打仗的时候，他们都会先召集在这一个米斯巴哈、哦、啊，米斯巴也是聚集长老还有首领的地方。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呢，其实是接前一章哈、哦，就是当这些以色列的其他十一个支派在讨伐便雅悯的时候呢，他们在血气中起誓，而且是集体的决定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这些都是这些长老还有领袖所带领的，就是长老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家，整个国家一起来任意而行哦。我们知道任意而行呢，其实就代表说个人看见就做，一看到要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根本没有去考虑也没有神在当中，而且所做的呢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压根底呢其实是得罪神，而且是伤害人的恶行哦。整本四世纪呢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人的任意而行，而且尤其在第十九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立位人的任意而行啊，带到最后呢让整个以色列呢陷入了一场这一个内战的这一个冷血的内战当中。这一个立位人呢，我们在过去的分享里面都知道说，这一个立位人呢他为了个人的活命牺牲自己的妾啊，当妾被轮奸到死的时候呢，他还冷血的把他切成十二块哦，送到以色列的市境，然后用妾的这一个血呢来祭起名分。那全民呢也没有查明真相哦，只是凭着这一个立位人所说的，也没有其他的见证人，就一起起来任意而行，同心合意的去血洗自己的弟兄便雅悯。那杀到只剩下600个男丁逃到这一个临门盘啊，他们还不罢休，他们更是集体的任意而行，起誓说不要把女儿嫁给便雅悯。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在那一个时候就是要完全的灭绝便雅悯人，就是完全的不要让这个便雅悯有这一个存活的机会，甚至有这一个后代。然后呢他们起完誓了，还自己也就是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没有办法就是逃脱的一个原因一个方式哦，就是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把女儿嫁给便雅悯的话，他们这一个人就要被咒诅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他们来到伯特利，在血气过后，在征战过后安静下来，他们发现到便雅悯没有办法传宗接代，而且这一个支派很可能就从此以后在以色列消失。因此呢他们就坐在神的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那对以色列人来说从他们跟神立约立约做神的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十二个支派的完整性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少了一个支派，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就是毁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接下来的这一些章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不管付上多少的代价，他们都要让便雅悯不绝后能够存留这一个支派哦。那我们其实知道说看重神的事是很好的，但是呢按着神的属性，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绝对不会想要我们呢去为了维护一些就是利率典章或者是保存一些神的东西而去乱乱的杀戮，而且血洗自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会因为要我们去持守一些东西，然后让我们去为了要持守这些东西而去杀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不但他们虽然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痛哭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之前所作所为之前的任意而行而后悔痛哭反而是他们来到神面前是问神为什么以色列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这件事情，觉得可笑吗？大家都觉得可笑哦，明明是自己屠杀了他的弟兄，岂是要他们绝后，现在呢却不但不肯反省，而且呢不承认自己的错，反而追问神，好像是跟自己没有关系这样，之前的事情做的所做的好像不是自己做的。然后十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百姓为便雅悯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那我们知道说这边他们明明是自己破口是自己造成的，可是呢却没有对罪呢有这一个认罪悔改的意思，只是想埋怨，只是想找人来推卸责任。那最后呢他们更是任意妄为的，就是找神来推卸责任，说是神让以色列中有了破口。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很常我们在血气中，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做了一些错误的行为，但是我们一旦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后悔。那当我们感到后悔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真的就是认罪悔改？很常我们会认罪，但是我们呢，有时候呢就是没有悔改，所以那一个罪的 根源呢依然存在哈。我们看到后悔呢是要有一个行动去承担这一个犯过我们自己做过的这一个错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后悔，但是呢却没有勇气去承担过错，所以就开始把责任推给神。那我们不要效法他们。很常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就是问神为什么，为什么。那而且我觉得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先反省自己，到底在这一件事情里面是因为我之前所做的一些决定而掉入了这一个光景吗？而不是先来到神面前就是问神，神为什么会这样哦？就好像我们很常夫妻，圣经里面明明教导了我们夫妻相爱，夫妻知道应该要怎样的彼此对待，可是我们很常都会以血气来对待，而不是以神的爱和包容来对待。那不愿放下自己的无谓的坚持，然后还有老我，最后呢搞到婚姻破裂的时候，我们也会跑来问神，神啊，为什么我的婚姻会搞到这样？其实很常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不愿意为这一段婚姻来付上代价。那做父母的可能有时候孩子长大了，孩子开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会悖逆，甚至是有一些孩子呢不会孝敬父母哦，还有犯罪。我们也可能会同样的问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样？但是很常当我们回想，当我们去反省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忙于工作，只是注重他的学业上的卓越，一味的溺爱他，没有以真理来管教他呢？还是从小我们就没有教导孩子，没有注重他的品格，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而造成他今天这样的局势？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先来反省自己的生命，我们先来去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任意而行而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姐妹哈，有一天她就朋友就打电话给她哈，说没有钱吃饭，那她就很热情的买了食物哈送去给朋友。那送去给朋友过后呢，就跟朋友坐下来，但是不是跟朋友坐下来谈神的事情哈，或者是更好的交往哈，而是坐下来呢跟一堆其他朋友哈，那个喝酒的朋友一起坐下来啊，然后就大家一起闲聊，然后过后呢因为在当中呢他的皮包呢就被其中一个人给偷去哈，然后过后他就很难过。难过了呢，然后甚至觉得说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么辛苦啊？明明是好心去帮助人，去买饭给人吃，可是为什么到最后呢好心没有好报哦，反而是皮包被偷掉哦。其实当他安静下来回想的时候，就发现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根本跟神都没有关系嘛，不是神的错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在他还没有出门之前，圣灵就告诉他说不要去，然后当他在闲聊的当中，圣灵也很多次提醒他说离开，起来离开，可是他就是没有听，所以呢就造成这样子一个局势。但是呢他就把责任推给神，觉得说做基督徒很辛苦不要啦，不要再做基督徒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其实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愚昧的一直要找别人来做一个自己错误行为的代替品哦，或者是让人家来承担我们的责任哦，而是今天呢我们要来面对自己，我们面对自己，并且呢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对齐神，不再任意妄为哈。 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既然这样的愚昧，看到神就一直不回答他们，而是任凭他们自己呢，靠着自己的这一个能力呢，去继续的折腾还有受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也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是继续的更加的任意妄为，做出更多可恶的事情哦。然后我们就看到四到十四节里面，他们呢就开始，他们假意献祭，然后呢就任意杀戮哦。第四节说到，次日清晨，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哦。我们知道说燔祭呢，其实是象征一个完全的献身，完全的献上。平安祭呢，也是象征神跟人之间的和睦，还有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和平哦。照理说，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因血气几乎屠杀了整个便雅悯支派哦，应该献上的是认罪悔改的赎罪祭，但是呢，他们却自以为意的在这一个时候呢，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而且更讽刺的就是，按他们所献的祭，他们应该是要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神，全心全意的来回应神，与神和睦，还有呢跟人之间呢有这一个和平。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不但献上了这个祭，心中没有和平，没有平安，也没有跟人有任何的这一个和睦。接下来呢，他们所作所为恰恰好呢，就是跟他们所献上的这一个祭是完全相反的。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要寻求神的心意，他们不是要听神到底要帮助他们怎样去解决这一个便雅悯的问题哦。为什么呢？在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彼此问说，然后第八节里面又再说多一次，以色列人又彼此问说。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来到神的面前是假意的献祭，然后呢继续的任凭己意，更加的任意而行。他们不是寻求神，而是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献完祭了过后，他们就开始在找替死鬼，在找一个人来承担这一个他们之前所犯的这一个错误。所以继续的一错再一错，任意而行，更是冷血的造成更大的伤害和死亡哦。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然后第八节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个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那我们看到基列雅比人是谁呢？基列雅比人其实他们是位于约旦东和这个约旦河东岸的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其中一个族里面的人哦。而且他们跟便雅悯支派呢是同属于拉杰的后裔哦。所以呢我们在想，就是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谈了，为什么这一个基列雅比人没有上去攻打这一个便雅悯哦？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跟他们同样是拉杰的后裔，所以他们也没有就是对自己的弟兄行这一个杀戮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当这一个以色列人讨伐便雅悯的时候，基列雅比人没有参与，结果呢就。被整个以色列人现在的这一些长老啊，整个以色列的族群啊，找来做替死鬼，为了补救之前的任意妄为呢，为了让便雅悯没有能够有这一个后代呢，不被灭绝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以色列人打发了12000大勇士哦，再一次任意的杀戮自己的弟兄，基列雅比的男人。以嫁的妇女还有小孩，所有的一切都完全灭尽，只留下400个还没有嫁的处女。 那些处女呢，他们就带到便雅悯，让便雅悯人作为妻子哦。我们看到以色列所做的，其实先杀戮了，先屠杀了几乎所有的便雅悯人，为的就是来为这一个一位利未人的妾来报仇，然后再屠杀几乎所有的这一个基列雅比人，为的就是要来挽救回便雅悯。这就是以色列人荒谬个人任意而行的所作所为哦。那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否呢，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会不小心的就是常常假意献祭。也许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假意的要献祭，假意来到神的面前像以色列这样献祭，假意献祭，而是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等候神给我们回应。当我们祷告完了，把我们的问题祷告完了过后呢，我们的心，我们的头脑就开始想，我们就开始想要怎样的去解决那个问题，而不是从心里面等候神，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让神用他的方式来为我们去来教导我们怎样去解决问题哦。那很常我们也按着自己的喜好来代替神出主意，来代替神去解决一些困难。或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好像昨天牧师还有 Asher 所分享的，心里面我们早就已经有了答案，我们要的答案，我们带着错误的心态，带着错误的思虑，我们来向神问错误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得到的答案呢，就是满足我们自己心里面已经想要的那一个答案。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从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一个光景，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的。然后我们看到，此外呢，以色列人在对付和杀害自己，在对付和杀害的都是自己人哦，并不是外邦的迦南人。他们对付便雅悯，对付基列雅比，都是一样。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神的心是有多么的心痛哦。所以呢，今天让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也会不会，我们是否也会不小心的同样犯同样的错误呢？我们针对的都是我们主内的肢体，针对的都是我们主内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一个身体，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在伤害这一个身体。就好像最近哦，看到 David 哦，他因为身体的皮肤有问题哦，所以他因为这一些问题哦，就是使到他的皮肤很痒哦，就开始从痒就开始抓到烂了，还是忍不住还是要抓。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心态？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因为跟我们我们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什么，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身体的痒这样不能够忍，要去抓，要去对付他呢？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的以行动来对付他，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越来越恨他。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当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头，基督的肢，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当我们这样子彼此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利未人把他的妾分尸一样，我们把基督的肢体给分开了，分割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尤其是做夫妻的，我们都属基督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属基督的肢体，当我们一直不断的互相针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分割基督的肢体。我记得有一次神就给我一个，之前呢、跟 David 有很多冲突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没有错的哈。然后有一次呢，在一个预热的那一个夫妻营里面呢，耶稣就让我看到哈，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然后神就让我看到，其实我一个脚踏在要进天堂的门，但是另外一半的身体是在外面的，怎么样进都进不去哈。所以呢，夫妻是二人一体。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肢体里面，我们要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合一、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脚进殿堂，一脚在外面被扯，最后还是会被扯出来、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哦，就是16到24节哦，不悔改继续错到底哦。这里说到16节，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么办呢？使那剩余的人有妻。”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把这一个杀剩的这个400个基列亚比未嫁的处女给了便雅悯人做妻子过后呢，他们仍然没有罢休哈、哦。他们会中的长老呢，就是这一些领袖呢，继续的想办法要怎样为剩下来的这个200人呢找妻子。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就是更变本加厉哦。首先我们看到19到21节里面，他们是道貌岸然，然后不悔改哦。19到21节里面，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他们想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吩咐便雅悯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哦、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的这节期呢，可能就是葡萄收割了过后所举行的这一个祝棚节。在这样的一个欢庆的日子里面呢，神的长老、神的领袖，竟然呢教唆这一个200个剩下的便雅悯男人哦，在示罗女子出来敬拜神的时候跳舞，很高兴的时候，献上给神的时候，抢他们过来，变成自己的妻子哦。那我们看到他们的目中无神是何等的可怕。以色列民好像是有很好的目的，要保存12个支派，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内心是邪恶的。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便雅悯人的所作所为，其实跟基列亚这个基比亚，就是那一个强奸那一个利未人的妾的那些匪徒哦，其实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我们知道基比亚的匪徒呢，他们所做的这一个丑事呢，是光明正大的做啊，但是呢，以色列的长老呢所做的丑事呢，却是找了很多扭曲的属灵的理由来为自己粉饰啊。利未人只是想把属于他的妾，是他自己的妾，拉出去交给匪徒去糟蹋。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长老却是变相的把别人的女儿拉出来给便雅悯的男人去糟蹋。为什么他们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出来给别人抢呢？为什么要拿示罗的女儿来给人抢呢？示罗人其实跟这一场征战呢毫无关系的，可是最后呢却成了这一场征战最后的牺牲品。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高举自己，一个人自私自利任意而行的时候，不肯认神为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对一小群人的这一个慈爱，结果会造成对很多人的残忍哦。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悲剧哦，我们就看到造成很多很多，因为要保护一个小群或者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呢造成许多许多的伤亡，许多许多的这一个悲剧哦。我们看到几年前在香港的战中这一个抗议也是这样，然后在缅甸也是这样，许多的这一个军事武力的篡位也是这样子哦。我们就看到人因为自私，因为自义，所以呢最终呢就导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导致许多的人受苦。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22节到24节，我们看到掩耳盗铃错到底哦。以色列长老呢不但没有悔改，最后呢他们还厚颜无耻的担保哦，就在22节里面说到，如果这些女孩子的父亲还有她的弟兄上门来啊，长老们呢就会为他们求情面哦，就是求他们施恩给给这些便雅悯人。而且呢还自欺欺人的说哦，因为呢他们的女儿呢不是不是自己自愿给便雅悯人做妻子的，而是被他们抢的，所以就不算有罪哦。 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些便雅悯人呢也是无知的，就是照样行，从跳舞的女子当中呢抢了这些女孩子去为妻，回到自己的地业，然后又重修自己的城邑而住。我们看到其实古往今来呢，有许多的人发明各种的仁义的这些道德啊、哲学啊，甚至是一些律法，还有一些学说呢，都是把自己的恶呢合理化，然后藐视神的公义和真理啊，自己定下了善恶的标准，然后还自欺欺人的说呢这是对的，这是有道理的，甚至呢有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被害者、受害者的那个地位呢，来博取人的同情和人的这一个支持。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要站稳，我们不要因为一些利益，或者是因为我们要坚持一些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去把整个真理呢偏差的，就是变成是自己合理化，为自己的罪来合理化。好，那我们最后我们看25节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最终呢，就是因为自己作王，所以失去了神的同在。这边25节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其实并不是没有王，而是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王。既然他们不认神为他们的王，个人从个人到集体，从全国上下都任意而行的，自己起来做王，自己起来做决定。因此我们看到神就隐藏起来，神全然没有说话，神也没有阻挡他们去继续的一错再错，错到底。任凭百姓任意而行的在活在这个黑暗中，做一个失去神同在的这一个民族。那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圣灵跟他们同住，但是今天的我们非常的蒙福，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懂得去珍惜，不要任意而行，不要任意而行到不肯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就会掉入一个生命的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连圣灵都没有办法就是跟我们同住。我们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痛苦的呐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知道其实很多我们的罪呢，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能够有圣灵跟我们一起同住呢，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失去这一个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恩典是有实现的，我们不要到了那一个恐怖的地步，就是完全的灭亡了都还不知道。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要离开这一个任意而行，我们要离开这一个一错再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像国敬传道所讲的，还有 Asher 所讲的，开始就不要做错，因为你开始不做错的话，你就不会想要找另外一个错误来掩盖你之前的错误。但是要怎样开始就不做错呢？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呢，我们无论做任何决定，我们都要按神的心意，按神的真理，按圣灵的指引而去做，这样呢我们才不会掉入那一个任意而行。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就是我们定义每一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都以神为王，随从圣灵，叫我们能够平稳的走完这一个人生的十字架道路，直到见主的面。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我们在看完四世纪来到这最后了就整个四世纪的确就给我们一直看到一个负面的循环一个问题的循环，咒诅的循环，一个破坏的一种的循环。也正如今天同工刚分享到的这个所谓的任意而行的这样的一种的形态，那我想如果要扭转这整个任意而行的这个形态的话，那相反过来就是要遵行主道，这是一种的选择，这也是一种的立志。人的选择跟立志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天做人就是 从我们从小在成长的过程，当我们在一个社会一个环境受教育，我想很多东西你发现在家里也好，在学校也好，在社会也好，从整个国家的制度也好，我们常会看到的一种的现象就是劝诫、劝告、提醒，就是要我们你要做好啊，你要守规矩啊，你要按照就是要不要违法啊，就是你会发现国家有一个机制，社会有一个标准，家庭有一套的道德教育里头更加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个四世纪所反映出来的跟我们现实社会可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法治，那法治的一个社会基本上也就是神设立拣选以色列跟把他们成为一个国的时候所定下的一套标准，就是说要有一套标准可以遵循。那每一个社会国家其实都也有一套的法律可以遵循，当然就是我们会知道只有当一些的人本身就在罪恶的当中，而他又得到了那个最高的掌权执政，所以变成他就用了他的标准来设立另外一套，我们的国家要这样，我们的社会要这样子，那当然那个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的问题。可是今天如果回到最根本，四世纪所反映的，我刚才我在想，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读四世纪，因为感觉四世纪里头就是很多这些看起来很罪恶、很丑恶的一些事情。但是偏偏香港六月好像蛮长，很常会读四世纪。但是因为四世纪其实事实上也真的就在反映人的一个现象，社会的一种的光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现实嘛，现实哪里有这样子？那天听到菊花传道讲杀人煮咖喱的那个事情那真的是很早期蛮轰动的一个的新闻。那这是毕竟是社会少有的现象但是当我们把整个世代用21章的经文这样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世代很显然就充满了这种的所谓的祸患罪恶的一个咒诅。所以今天从整体来到一个总结的时候正如今天Deborah 传道在引言跟结尾的时候都用回了第25节，就是所谓的个人任意而行。那任意而行当然就会人的血气、人的仇恨、人的肉体的各样的这种的邪情失意，就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破坏跟杀伤力。那相反过来，神的选民、神的子民，包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就是遵循主道嘛。任意跟神的意，这个是一个对比。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的时候，这个对比也会看到任意而行，你会发现任意而行过去的人是这样子，今天的人也是这样子，人就会有很多私欲，人就有很多的那一种所谓的这种的欲望也好，人的一种的私心也好，人的一种的占有欲也好，你就会看见就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不公不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就是会看到好像人的自私、人的自我，这形成一个叫做这个是自然的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天诛地灭，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是应当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会发现任意而行就会带来混乱，就会带来战乱，就会带来祸患，就会带来咒诅就会带来这种的咒诅是什么？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代代相传你发现这个就是社会的问题。在四世纪我们看到这种恶的循环 就是 一再的一代是这样做，下一代又是这样做。那今天你看社会不是这样吗？我们 会发现到今天我们所谓的从现代的心理学的名词叫做家族的这种家族的遗传的问题，就家族的咒诅的问题，这种的所谓的上一代的问题就栽种在下一代，结果代代就这样的循环。可是今天我们特别在六一的里头，我们一直看到我们透过认定神，透过医治释放，透过我们破除咒诅，透过让我们明白基督的来到已经为我们破除咒诅，然后破除咒诅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子走在遵行神的旨意的当中，而就不让过去的恶的栽种又重复在我们身上，继续不但是把它结出恶果来，而且还继续让这个恶果栽种到下一代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特别是在六一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断除过去的罪恶的咒诅，那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蒙福的栽种。所以你会看这个对比，任意而行带来的混乱啊，咒诅啊，祸患啊，恶性的代代受牵连的。可是反过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定义遵行，或者是遵行主的道当你不是任意，而是定义要来遵行主的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带来的是相反。当你定义遵行主道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包括了爱与饶恕嘛。今天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发现爱与饶恕，这个是我们一直不断要学习的。无论在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上，你会发现我们很常里头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什么过不去了嘛，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嘛，就是为什么对方可以这样待我嘛，为什么不公平嘛，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爱跟饶恕的这个部分就减少了。当我们爱跟饶恕够的时候，我们要栽种的是什么？你会看到就不是栽种祸患，就栽种爱，栽种饶恕，然后就带来的就是一个恩宠嘛，神恩待，神怜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恩宠就会带来什么？就是祝福的一种的循环嘛，就是祝福人的必蒙祝福嘛，就祝福的循环。那祝福的循环就带来什么？就代代蒙福嘛，啊，代代平安嘛。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经文，最终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看到问题，就好像一个所谓的前车之鉴嘛，就是前人所出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就看到，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好，我们就不要再做前人所做的。今天四世纪摆在我们的面前过去这21章经文我想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义选择蒙福的路，定义选择遵行神的法则，按照蒙福的这个法则来前进。